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变得不切实际，但俄罗斯却能同朝鲜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能给朝鲜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数量最多时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格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遣送朝鲜劳工回国，到2019年年底前，俄罗斯将辞退境内的全部朝鲜劳工。海外的劳工收入一直是朝鲜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通过了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朝鲜劳工，但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朝鲜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的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朝鲜劳工。在俄罗斯，朝鲜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朝鲜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天，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许多西方媒体也曾报道朝鲜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中，但是马采格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格拉说，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月大约为500美元。马采格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回国的朝鲜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俄罗斯一直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同朝鲜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朝鲜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一举动如同犯罪，等于把那些不愿回国的朝鲜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朝鲜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为申请避难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朝鲜劳工申请避难，但俄罗斯仅给其中的2人难民身份。加努什金娜说，许多朝鲜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的伐木工作，他们都集体住在营地中，并受到朝鲜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生活，有的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朝鲜。一些朝鲜劳工当然想逃跑，但是他们逃跑后却无法得到帮助。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却称赞朝鲜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朝鲜劳工都集体行动，因此能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说，放弃使用朝鲜劳工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却被批评暗中帮助朝鲜。路透社不久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朝鲜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油船在公海上向朝鲜的油船秘密输送原油，但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也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与朝鲜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天俄罗斯社会 和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对朝鲜的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导致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扮演朝鲜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